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话说清政府在台湾建省以后，刘铭传掀起了一股凶猛的反腐风暴，一时间台湾的官场震慑，风气大变。但是啊，也有人指责刘铭传，说刘铭传借整顿吏治，清除异己，特别是对于刘敖来说，众说纷纭，其中啊也不乏惋惜之声。有一位台湾诗人史学家连横在《台湾通史》中就说，这个刘敖啊有巾帼之才，如果刘铭传不将其治罪，而用他来辅佐自己，则刘铭传治北，刘敖驻南，以此经理台江，南北聚举必有可观。可惜的是刘铭传不能容他，所以啊，这位史学家为此感叹，非才之难，而所以用之者实难，有矣哉。不过实事求是地说，刘铭传治台数年，并非完全用派系来划线，以门户来取人。比如说吧，这个刘敖革职以后，他就提议由陈明志来接任。这个陈明志是谁呢？他也是湖南人，官居江苏候补道。于是有人就跟刘铭传说，说刘大帅呀，湖南人呐重门户，台南的那些将吏呀都是湖南人，你用的这个陈明志他又是湖南人，恐怕对工作不利吧。可是刘铭传没有听身边人的劝，他看到了陈明志的能力，坚持使用。果然这个陈明志上任后干得非常好，成绩显著，广受好评。1887年5月，刘铭传甚至专门打报告为陈明志请赏，称陈明志自署任以来整顿营务吏治，不单劳怨，与军务洋务尤为熟悉，为道员中不可多得之员。所以啊，这个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有关史学家的争论咱们今天也不说个公允，只是说刘铭传用人并不完全以门户为偏见。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，任职前后共5年，5年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他做了很多事情，办房、练兵、清赋、抚藩次第举行，而且特别在经济建设方面尤为突出。刘铭传主政期间，台湾的各项新兴事业蓬勃开展，他办铁路、办电报、办邮政、办电力、办学校、办轮船。于是乎啊，这第一条铁路、第一部电话、第一枚邮票、第一盏电灯以及第一所新式学堂等等等等，相继在台湾岛上出现。就拿铁路来说，台湾第一条铁路1887年7月动工， 这个铁路啊，原计划从基隆修到台北，由刘铭传亲自督修，1891年用了4年时间完工。这是台湾最早的铁路。这儿呢，给您多说一句，这条铁路也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。你要听清楚我这个定语，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。虽然规模不大，由于资金匮乏，工程的进展也很慢。刚才不是和您说了吗？一共修了4年的时间。因为前文书和您讲过，在清末的时候，这个修建铁路仍然是朝廷的禁区，刘铭传能把它修起来已经不容易了。早在1880年，您还记得刘铭传第四次复出的时候，不就是因为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的折子，结果呀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他的复出也就此夭折。按道理说，一般人有了前车之鉴，已经吃了亏了，总该学乖点了吧。但这个刘麻子偏不接受教训，刚出任台府不久，基隆煤矿恢复生产，刘铭传便以运煤需要为由，他提出啊，我得修一条小铁路，从煤矿到码头。别说，他的请求得到了醇亲王奕轩以及李鸿章的支持。这一下，刘铭传胆子大了。紧接着呀，咱也不能说他是得寸进尺，他很聪明啊，就事论事，接着多次给朝廷打小报告，声称台江千里，四边滨海，铁路一程则骨节灵通，首尾相应，尤其是调兵很方便，什么地方如果有人侵犯，瞬息之间我的兵马就可以调到那个地方了。所以啊，我这个修铁路对于保卫台湾岛很重要。这个报告还真得到了批准，所以刘铭传就成立了铁路局。而且啊，他很聪明，向民间发行股票。您说这么早就有股票了吗？没办法呀，资金不足，他得把修建台湾省城的款项拿来填补。于是中国第一条自己修建的铁路就这样艰难地出现在台湾岛上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商国部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除了修铁路，电线电报、邮政、轮船、学堂这些新兴事业，刘铭传也继续推进。而且这位刘麻子还修了2条海底电缆，一条从沪尾海口到福州的石川，全长217公里，还有一条由安平海口至澎湖的妈公港，全长98公里。就此水陆电报线也由此开通了，真是替台湾做了不少实事。而且他的新政充满了创新精神，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台湾啊，就从一个很落后半开化的府，一跃成为全大清 最进步的、比较先进的一个省了。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的马氏说刘铭传是一个伟大的巡抚。为什么？人家刘大帅不管在行政上的革新，还是在工业上的改革，或者是改革尝试，都走在了全国前列。按现在的话来说吧，不是特区他也算试点儿。那您会说了，搞这么多的新政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？尤其是台防经费和新兴事业属于耗资巨大的项目。早在台湾建省的时候，刘铭传呢就向朝廷叫苦，说台湾一旦建省，筹备防务，确定省会，增设郡县，修筑署衙等等，所需的经费呀至少百万以上。按照台湾现在这么穷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自筹自办。所以呀，当年他不赞成马上建省，这也是主要原因。可他的意见中央不是没采纳吗？这后来刘铭传又打报告请示，说台湾啊改设行省，经费浩繁，请求福建各库每年支持一点饷银，不得少于24万两。咱们这样吧，五年为期，这五年一共协银支持我220万两，怎么样呢？当时台湾每年的财政收入，包括基隆护卫海关税以及田租商税全加在一块，大概是100万，再加上福建的协银，也就是支持的银两，总计不过130万。可是消费比较大，光军费一项全台就需要150万，所以怎么补都是入不敷出。于是刘铭传多次打报告给户部支持，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财政部。他一份报告中大声疾呼，说台湾现在整顿海防，抚番招垦，百废待兴，经费是捉襟见肘。从前民省税资台饷60万，积欠至300余万之多。从上年5月至今毫无接济，台用亏竭，中外昭然。什么意思呀？差我300多万呢，大家伙都知道，该给我的钱没给呢。可是啊，也巧了，当时的户部尚书叫严敬明，这人呢是个大抠门。他给了个回复，说各地都在向户部伸手要钱，要的都很急，而且啊都很重要。比如说有的省要合工，有的省要赈灾，哪一个也耽误不得嘛。这个户部嘛已经告罄寅吃卯粮。而且啊，这个严敬明还说，台湾呢不比新疆，物产较丰，不理的意思是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吧。得，这一个皮球又给踢回来了，让你自给自足。刘铭传又提出，那能不能从粤海、江海、浙江、九江和江汉这五关每年提取36万两，以五年为期支持台湾呢？结果又是石沉大海，不可能。到了1885年底，太好了，那个大抠门严敬明啊调到军机处了，他的接任者是翁同龢。刘铭传一看换人了，赶紧打报告接着争取经费支持吧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未见分文，空言往返。刘铭传和翁同龢啊其实还有点交往。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曾经任过安徽巡抚，当年在和太平军交战的时候，有一次翁同龢的哥哥在寿州给太平军围住了，还恰恰就是刘铭传率着自己的部队把翁同书给救了。所以啊他对刘铭传印象不错，就把他介绍给了弟弟翁同龢。后来刘铭传几次进京也去拜访过翁同龢，这个翁同龢对他也有个回访，互相之间也算是礼尚往来。话说光绪6年，中俄伊犁交涉，关系紧张， 刘铭传奉诏进京，曾经送翁同龢国际紫盘打本和诗文一册。啊，也就是说给老朋友送了一份厚礼。翁同龢特别的高兴，对刘铭传评价是：此五人中名士也。你不是武将出身吗？这刘铭传呢，属于武将里的文官。按道理这二人的私交不错，可是翁同龢接管了户部以后啊，同样抠门，没比前任严敬明好多少。但是也不能怪罪翁同龢，因为当时啊，国家财政拮据，另一方面各地要钱的地方太多了，翁同龢根本顾不上台湾。但更要命的是，户部不给钱就算了，反而通过对台湾全年的财政审计查出啊，这台湾省有三大项收入没上报。哪三项呢？人丁税、额定征粮和海防捐银，60多万两。你甭说我给你拨钱了，你还欠中央财政60万两没给呢。你不是说没钱吗？哎，这60万两哪去了？如果办房需要，这60万你可以急用啊。嘿，这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，刘铭传呢，被翁同龢狠狠地将了一军。这钱哪去了？其实这笔钱早就被刘铭传花光了。台湾围困期间，您还记得吗？钱文书和您说过，当时法军封锁台湾海峡，刘铭传向当地的士绅借了很多钱，讲好了，打完仗归还你们。包括补偿和奖励大概有30多万两。还有啊，战后台湾裁军四十营，这些官兵退伍需要补发饷银、支放军米等等，这笔钱也花了30多万两。当时刘铭传哪有钱呢，所以就把这三项60多万给挪用了。按今天的话来说，这叫挪用公款，但的确实属无奈。没想到这一审计啊，给户部查出来了。刘铭传一看瞒不过去了，只得据实禀报。但户部也回复了，你说的这些支出凭据不足，而且没走程序，不能作为抵消。这样吧，我们默许啊，你一座办房急用，这已经算给你通融了。要不然的话，按现在的讲究，好歹也算你一个违纪。算了，违纪就不算了，给你通融了。言外之意，不查你啊，就算给你面子了。哎呦呦，这一下搞得刘铭传是哭笑不得。面对户部的官僚，他毫无办法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回来，户部按章办事的确也没错，但这一来可把刘铭传害苦了。台湾建省之初，刘铭传计划在澎湖购炮筑台，预算是80万。这项计划事先征得了闽浙总督杨昌俊的同意，后来炮也买来了。眼看付钱的时间到了，可是这银子没地落实了。卖炮的不同意啊，卖炮的是洋人来催讨炮款，因为你违约了， 这样的话就引起外交纠纷了。外交无小事，这下子刘铭传可真是急眼了，他赶忙上奏朝廷请求拨款，朝廷批复，着户部诉议。可是老天爷呀，这户部的司员们是卡着不办，说呀，你台湾那三项隐瞒未报的收入你还没说清楚呢，还让我给你拨80万，没门。最后这事儿啊又闹到翁同龢那儿了。翁同龢还是相当讲究面子的，他说啊，拨归拨，但是拨款还得拨，因为如今朝廷是以台湾为重，老卡着不办，这不是个事儿。所以在翁老爷子的干预下，户部是七拼八凑，总算把这80多万两银子给解决了。应该说翁同龢这么做很给刘铭传面子了。后来在刘铭传的反复敦请下，翁同龢还批准从部分关税中拨出了一些台防经费，这笔钱呢每年是20万两。真是够哥们意思了，按现在的话来说。可是就怕说可是，因为这些钱对于刘铭传来说远远不够。一省建制百废待兴，尤其又是非常贫瘠的台湾，可既然向上面要钱的路子走不通，刘铭传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一方面他鼓励兴办工商业，主张招商兴市，他提出欲自强必先致富，必先经商。同时他设立全台招商总局，提出了各种优惠政策，向海内外招商引资，按今天的话来说这也属于经济特区了。他呀还派遣商务委员李同恩，哎，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熟啊？对呀，前文书说过，当年护卫一战，这个李同恩遭到弹劾，差点给赶出台湾去，后来是刘铭传力保才把他留了下来。先后啊，李同恩担任了商务委员，承办台湾铁路委员，这个人可以说是尽心尽力，鞠躬尽瘁，后来真是死而后已。因为这位李同恩呐，最后死在了工作岗位上。这差上一句，咱们言归正传，他派遣这位李同恩和张宏禄到新加坡设立了招商局，向南洋等地招商。同时他是广开财源，开征了各种厘金税和商税。因为刘铭传认为台湾物产丰富，像煤呀、盐、石油、樟脑、茶，这些呀都是饷源的来头，如果整顿厘税，淘汰漏规，可行地方之力，一样全台之兵。当然了，刘铭传开征厘税的做法也遭到了很多反对，包括很多在台湾的洋商们，所以在推行的过程中阻力重重。但上文所说的这些并不是刘铭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，他最大的困难是土地赋税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